大家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中心的李大龙。今天是我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的第四讲，题目是有关藩属体制的几个理论问题。藩属体制是学术界近年来较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多是针对清代的藩属体制进行探讨，关注点或者是在中朝中越关系，或者是在清代的藩部等方面，或是在册封朝贡等礼仪制度方面，而对藩属体制的形成发展，以及它与羁縻统治和册封朝贡体制的关系，在历代王朝统治体制中的作用等诸多方面，则很少有人进行研究。对藩属体制缺乏整体性研究，不仅影响到人们对这一制度本身的全面认识，也导致了人们对一些相关问题认识的偏差。正因为如此，下面我试图从藩属体制形成的思想基础、实施的客观条件、藩属体系的不同形态、藩属体制与册封朝贡的关系、藩属体制的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和指正。第一个问题是藩属体制形成的思想基础。关于藩属体制形成的思想基础，学界一般将其指向先秦时期的分封制度，但分封制度作为一种王朝统治政体，似乎并不能成为藩属体制的思想来源。一方面，分封制度作为一种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统治方式，是一种统治制度，而非统治思想。另一方面，藩属体制形成于秦汉时期，更多的是指对异族的统治，是分封制度在异族统治方面的一种变异。因此，探讨藩属体制形成的思想基础，应该从先秦至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治国理念当中去寻找，对藩属体制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治国理念，首先是先秦至秦汉时期人们对王朝疆域的认识，即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并在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指导对边疆民族管理的天下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诗经·小雅·北山》对先秦时期天下观的高度概括，不仅为以后的历朝各代所引用，而且也深深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这一观念有两层值得注意的含义：一是在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中，王朝的疆域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界限，有的只是和中央王朝保持臣属关系的地方政权。这也是导致中国历朝各代的疆域，我们难以在地图上画出一个清晰的界限的思想根源。第二是，处于中国古代，天下观核心的是王。和秦汉以来出现的皇帝，皇帝不仅是天下的权力核心，也是维持天下秩序运转的中枢。天下的主宰，上述天下观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政权分立、人司统一的社会环境下，派生出了更为具体的大一统思想。 春秋集传详说纲领，解释为春秋大一统之意，内经之而外诸夏，内中国而外吴楚，尊王抑霸，讨贼扶善，以存天理而恶乱源。大一统思想随着秦汉多民族统一王朝的建立以及儒学在汉代的发展而成为秦汉王朝构筑天下统治秩序的重要指导思想。一方面，皇帝的正统地位需要得到适宜的认同，才能体现出天子应有的德政。另一方面，保持对边疆民族的统治也是多民族统一王朝稳定的需要。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经营成为一种必须。由此，《汉书》卷48《贾谊传》里边出现了德备蛮漠四夷，《汉书》卷24《李乐志》中有四夷宾服，《汉书》卷49《晁错传》中有泽及四夷，《浩瀚书》中也出现了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德备四夷等等。这一言语成为了标榜皇帝德政的重要尺度。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经营虽然是必须的，但在传统的天下观中，边疆民族地区却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新唐书》卷99《李大亮传》所谓中国天下本根，四夷由之业也，既是对这种观念的一个形象表述。王朝经营四夷边疆民族地区的目的是为了翻卫中国中原地区的安全，这正是藩属体制构建的直接的思想基础。其次，促成藩属体制形成的另一个治国理念是先秦时期形成的并得到具体实施的扶持理论。为解决王与华夏诸族、华夏诸侯乃至与夷狄之间的关系，夏商周三代逐步确立了以扶持制为特点的统治理论和制度。夏商周三代统治体系的构筑一般都认为是以王己为中心而建立的扶持制，又有九扶五扶之说，或九州内外之说，不仅包括了同姓诸侯、异姓诸侯，也包括了被称之为四夷的边疆民族和政权。关于周朝的扶持制理论，国语周语上有一个详细的记载，叫扶先王之日，邦内殿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妖服，戎狄荒服。殿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妖服者贡，荒服者亡。日祭，月祀，时享，岁贡，中王，先王之序也。有不祭则修义，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亡则修德，续成而有不治则修行。于是乎有行不祭，罚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亡。于是乎有刑罚之弊，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词，不令陈词而有不治则增修于德而无亲民而于远，是以远近不听，远无不服。关于扶持制理论在先秦时期是否具体实施过， 学界还有不同的认识。但是从汉朝之后的历朝各代对藩属的管理实践看，扶持制理论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藩属被称为宾服，称臣纳贡和接受册封是藩属的重要标志。对藩属的反抗，孙循先责让后武力征伐的政策等等，这些具体的政策和管理观理念都是源于上述扶持制理论。如在藩属关系的处理方面，所谓修义、修言、修文、修明、修德、修行，是周王朝为维持藩属体制运转而采取的政策，其中包括征伐在内的修行是最后采取的政策。而这一观念在汉唐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西汉在处理和藩属卫士朝鲜的关系时，受到了扶持制理论的严重影响，甚至可以说西汉是完全遵照扶持制理论的要求去做的。根据《汉书·朝鲜传》的记载，魏满传子至孙幼渠，所幼汉王人自多，又未尝入见真藩陈国，欲上书见天子，又庸于佛通。这一记载说明魏是朝鲜不遵从对藩属的一些规定。对此，西汉贤士在元丰二年（公元前的108年），汉武帝派遣奢和为使者，前往朝鲜，交谕西王右渠。交，按照唐人颜师古的解释，是责让也，即代表汉武帝谴责朝鲜招诱汉人，不朝见天子，阻挠真藩和陈国等其他边疆民族朝见天子等行为。但使者的责让并没有取得效果，右渠终不肯奉诏，后又杀担任辽东东部都尉的奢和。汉武帝于是兴兵灭亡了魏氏朝鲜。唐朝在处理类似问题时，也依然遵循先责让后出兵的原则。对于这一点，在唐太宗处理和高昌、溥仪坤关系方面采取的政策，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解决溥仪坤问题时，唐王朝先是遣使者责让，即排外遣使者前往溥仪坤，谴责其扣掠善州的做法，并要求溥仪坤王福允亲自入朝解释。但是福允以有病为由不入朝，反为妻子求婚，得到了唐王朝的同意。不过溥仪坤依然不能满足唐王朝择妻亲迎的要求，所以唐王朝又派遣了使者中郎将康树直欲以祸福进行劝谕。在唐王朝多次劝谕之下，溥仪坤不仅没有改善和唐王朝的关系，却又一次扣掠兰州、扩州，最终唐王朝不得不采取了武力讨伐的政策。对高昌的讨伐也是如此，唐太宗不仅对高昌的使者详细列举了其错误的做法，而且及其悔过，附下诏书示意伯服征西入朝。但高昌王徐文泰已经打定和唐王朝武力对抗的主意，他认为赊金伐我，发兵多则粮银不给，若发三万以下，吾能制之， 加以激怒艰险，自然疲顿，勿以逸待劳，坐收其弊，何足为忧也？在这种情况下，唐王朝采取武力讨伐的政策，由此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从这些事例中不难看出，服饰理论已经成为了唐王朝处理藩属关系的直接的理论依据。第三，传统的一县官也对藩属体制的形成构成了直接的影响。藩属体制的建立最主要的目的是处理中央和边疆民族地区的关系，而边疆民族地区则是被称之为夷狄的众多民族的分布区域。因此，体现处理民族关系指导思想的一县官，也是藩属体制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关于先秦时期人们对民族的认识，后人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和总结，但李治、李济、王治的下述表述是最为精炼准确的。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姓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披发纹身，有不合适者矣。南方曰蛮，雕漆交趾，有不合适者矣。西方曰戎，披发夷皮，有不利适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血居，有不利适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何谓易服？利用废弃。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事欲不同。达西至，通西域，东方曰冀，南方曰相，西方曰夷狄，北方曰邑。这是先秦时期人们区分和认识不同民族的经典表述，为众多研究先秦时期民族关系的学者所广泛引用。先秦时期的人们将天下的民族分为五方之民，直接源于人们当时对自然界天圆地方的认识。而这一区分严格意义上也不是民族的划分，而是对民族集团或不同文化区域的划分，因为它的着眼点并不在于民族的根本特点上，诸如血缘关系、共同的心理素质等方面。它主要的依据是居住方位的不同、衣食住行的差异、生产方式和语言的差别等，归根结底则是文化的差异。既然先秦时期的人们是以文化的不同作为标准来区分民族，那么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自然也比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要简单和容易得多。由此也派生出了两种不同的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方法，其一是言华夷之变，其二是用下变夷。所谓言华夷之变，其本意在于中国戎夷五方之民应该各居其地，秩序的杂乱不仅会带来天下秩序的混乱，更重要的是会影响中国的稳定和代表中国文化的礼的混乱。也就是说，言华夷之变理论是反对夷狄进入中原地区，扰乱中原地区的礼仪制度，主张五方之民应该各居其地，强调的是夷夏有别。夷夏有别对中国历朝各代处理藩属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突出的表现就是反对直接经营边疆民族地区，即主张中央王朝对四夷实施 统而不治的方法。所谓统而不治，就是指用武力或其他方式统一四夷地区之后，不采取积极有效的直接管理，而是实施羁縻统治，或扶植一个政权以保持名义上的藩属关系。西汉王朝对匈奴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政策。西汉武帝、昭帝、宣帝三代都致力于解决匈奴问题，但在匈奴内乱分裂之后，西汉宣帝并没有谋求对匈奴实施直接统治，而是采取了扶持胡汉也单于统一匈奴的政策，这就是统而不治思想的表现。一直到唐代，我们依然可以见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比如贞观四年突厥汗国灭亡之后，唐太宗与大臣商讨安置突厥降众的办法，当时的夏州都督窦靖就认为，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恐一旦生变犯我王列，莫若因其破王之余，施以望外之恩，假以王侯之号，娶以宗室之女，分其地，弃其部落，使其权若是分，亦为迷之，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也正是在华夷之变理论的影响下，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在边疆地区存在着一个藩属区域。与此相适应，羁縻统治也成为了中国古代治边政策、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而这些则是历代王朝维持藩属体制运转的主要措施。在强调沿华夷之变的同时，传统的夷夏官也主张用夏变夷。夏夷既然是以文化的不同划分的，那么自然也可以通过文化的传播达到化夷为夏的目的。这就是用夏变夷思想的基础。用夏变夷对藩属体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后世广泛引用用夏变夷思想处理藩属问题，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处理藩属关系方面所表现出的积极主动，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后世直接经营藩属地区提供了理论基础。秦汉王朝将郡县管理方式推广到边疆民族地区，尤其是汉唐两朝对更为辽阔的边疆民族地区的经营以及核心政策，鼓励边疆民族学习中原传统的典章制度等等，这些协调中央与藩属关系的政策都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发端于用夏变夷思想的政策的实施，藩属地区与内地的联系不断密切，进而促成了藩属地区和内地的融为一体的进程。总体而言，藩属体制形成的思想基础直接源自于先秦时期形成的天下观、扶持制观念和夷夏观，使这些观念综合作用于边疆治理，而形成了藩属这一特殊的政治体制。其最直接的思想基础，从藩的本意篱笆上可以清楚地体现出来，即古人将天下视为皇帝的家，因而将边疆经营边疆民族地区对于巩固王朝核心区域中原地区安全的作用与篱笆对于家的卫护作用相提并论。为了保卫家的安全，而在家或居住区的周围设置称为藩的篱笆墙或者是其他设施，早就在新石器时期的半坡遗址等众多遗址当中 就已经被发现了。既然九州海内被誉为天子的家，那么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经营也由之被形象地称为了藩属藩平。